接下来咱们继续为大家讲述涮羊肉的故事。本故事作者川哥，由大凯为您播讲。北京东站颇为老旧，周围没有什么超市和便利店，这间充满时代特色的小卖部是唯一的补给点。我谢过店主的好意，走进门内，暖气一下子包围了我，把寒意驱散一空。为了表示感谢，我买了一包烟跟一桶泡面，借用店里的热水把面泡开，坐在柜台前吃了起来。暖暖的面汤下肚，我仿佛又活了过来，脑中思考着刚才的一幕幕。这是我的幻觉吗？还是我做了一个逼真的噩梦？我有些摸不清楚了。哎呀，您呢，别看我店里条件简陋，但要不是有我这家店，来往的乘客连口泡面都吃不上。店主笑呵呵地跟我闲聊。我心中一动，问道，请问您在这儿开店开多久了？哟，怎么着得有二三十年了吧。店主感慨道，以前这里还叫东郊火车站呢。哎，对了，您是从哪来的？我尴尬一笑，把车票掏出来给他看。店主也是一愣，哟，您还是真有兴致啊。他心里真正想说的应该是吃饱了撑的这句话。我苦笑，随后装作不经意地问道，您听说过西曲居吗？店主的表情似乎一变，但一闪而逝，又像是我的错觉。没听说过，是棺材铺吗？那您呢，得去马驹桥找了。算了吧，估计是个噩梦。我吃完面，也没有再去完成赌约的性质了，买了一趟回北京西的车票，离开了这里。检票的时候，车站的工作人员突然指着我的手臂问道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一愣，低头看去，淡蓝色的衬衫袖口上印着一个鲜艳的血手印，而且这只手印颇为纤细，像是被手骨给印上的。我立刻就想到方老头攥住我的那一幕了，这不是噩梦，是真实发生过的。啊，我刚才流鼻血了。我搪塞几句，糊弄完工作人员上了车，惊魂不定地回到家中，我整夜没睡着。第二天一大早，童金水就找上门来，他要验证我赌约的完成情况。我没有配合他，而是拿出方老头给我留下的地址，拽着他问道，这个地方在哪儿？带我过去。哟，这是宣武区啊，早没了。童金水诧异地看着我，你刚来没几年还不知道，早就改成东西城了。但是面对我的一再要求，童金水还是带着我找到了西城区的一处杂货铺。喏，就这儿了，他指了指。我一言不发地走进去，在杂货铺买了包烟。店主是个40多岁的男人，眉宇之间有股苦涩，似乎并不如意。贾谊跟他聊了一会儿，我问道，请问您贵姓啊？
我姓方，怎么了？
得到想要的答案，我犹豫片刻，留下一句话，转身就走。你有空的话，检查一下书房的地板吧。看完我的一举一动，童金水有些摸不着头脑，喂，你发什么神经呢？我深吸一口气说道，
老童，我跟你说件事儿。
听完我说的一切，童金水沉默片刻，缓缓地说，
这想不到居然是真的，我以为只是传说而已啊。
我一愣，随即反应过来，童金水知道些什么。我一把攥住他的袖口，
你是故意的，我昨天差点就死了，你知道吗？
面对我的怒火，童金水连连解释，
我哪知道这么危险呢，我还觉得这就像是让你去鬼屋住一晚上一样的嘛。去年我打赌输了，你不就让我去公墓露营来着吗？
我苦笑，公墓里什么都没有，可这西曲居是真的有鬼啊。但我的火气也消了一大半，
只是逼他把他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。童金水露出回忆的神色，
哎呀，你知道的，我爷爷是个老兵。
童金水的爷爷年轻的时候跟着部队四处打仗，虽然侥幸混了个全虎人，但也落下了不少暗伤，年纪大了全都成了要命的事儿。5年前他老人家终于扛不住，躺倒在了病床上。在生命当中最后的几个月里，只是念叨着两件事，一是说自己对不起以前的战友，二总说要再吃一顿涮羊肉。羊肉大补啊，但以他此时的身子骨，童家人又哪敢让他碰呢？这虚不受补再吃出问题来可怎么办？所以说这事儿就一直敷衍着他。但是有一天，老爷子却突然从病房里失踪了。一个弥留之际的老人，他能跑去哪儿呢？童家人急得团团转，却四处都找不到人。想到老爷子说过要吃涮羊肉，他们还专门去东来顺的门口蹲守了一天，却一无所获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老爷子又自个儿回到了病房，走路呼呼带风，好像根本没病的样子，只是绝口不提昨天晚上他去了哪儿。但是童家人却心里有数啊，这怕是回光返照了。果不其然，没过几天，老爷子就离开了人世。可奇怪的是，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，他却再也不念叨战友了，好像曾经的愧疚与亏欠已经弥补了一半。他走的时候带着如释重负的笑容。从那以后，我们家里人就再也没提起过这事儿，刻意忽略了所有的疑点。但是我爷爷的遗物是我整理的，你知道我发现什么了吗？我隐隐猜到了他的意思，从兜里掏出昨晚从北京西站到北京东站的车票。童金水点了点头说，没错，就是这个。我默默无语，经历过昨天晚上的一幕的我，终于知道童老爷子一定是去西去居清洗自己的罪孽了。我叹了口气说，算了，这事我不跟你计较。我正准备回家，童金水却突然拉住了我，他目光闪烁，似乎不敢看我的眼睛。你这赌约还没完成呢。你什么意思？
哎呀，就当是做兄弟的我求你了，你能再去一次西去居吗？
啊！我惊讶地张大了嘴巴，看着眼前的童金水，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。童金水叹了口气说，
哎呀，我爷爷去世之后，我奶奶整天以泪洗面，本来她身体硬朗，可是却眼睁睁的一天不如一天，后来更是得了老年痴呆，四处跟人说在等爷爷回来。前不久她查出了脑癌，医生说最多还能活2个月。
那这跟去西去居有什么关系啊？
整理遗物的时候，我发现爷爷的怀表没了，那是奶奶年轻时送的定情信物，我想应该是落在西去居了。我想至少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让我奶奶再看看那块怀表，或许她也能笑着走呢。
童金水说着，神情显得有些低落。我有些犹豫，本能地排斥再回到那个地方，但是想到童金水这两年帮过我的忙，我又有些动摇了。
哎呀，就当我求你了。童金水哀求道，昨天你不都看到了吗？他们不会对你怎么样的，你是唯一能够安全出入那里的人，只有你了。
我狠狠一咬牙说，行，我干了。当天晚上，我打车到了八王坟，按照记忆找到了那条街道。但出乎我意料的是，本该出现的西去居却丝毫没有踪影，去哪儿了呢？我在周围寻找着，却一点线索都找不到。我慢慢扩大范围，在一条熟悉的路边看到了一个火盆。几个穿着白衣的人围着火盆，不停地往火里塞着什么。仔细一看，是一把把的纸元宝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凑过去问。 为首的男人看了我一眼，叹了口气说，我们在祭奠父亲，三年前他在这儿出车祸了。我看着眼前的一幕，突然想到昨天在这里看到的那个老人。我打了个寒颤，看了看四周的花坛，迅速离开了这里。回去的路上，我不停思考着，为什么寻找西去居失败了呢？明明昨天就是在这里看到的呀，难道说必须先坐上从北京西到北京东的列车吗？夜色还早，我决定试上一试。走出北京东站，我恍惚之间有了一种熟悉的感觉，仿佛跟这片夜色格格不入，有一种剥离感。没错，我回来了。我按下心中的激动，朝西去居的方向走去。路过街角的时候，我远远的就看到了燃烧着的火盆。他们还没走吗？正想着，我眼神突然一凝，看到了花坛边那个藏在阴影里的老人。哎，是他，我又能看见他了。老人远远地看着祭奠自己的亲人，似乎在想着什么事情，嘴里喃喃自语。随着我靠近他，隐约能够听清一些。三年了，来不及，只能对不起。就在我迷惑的时候，老人的脸上突然扬起了兴奋的神色，好熟悉啊，是昨天他刚看到我时的表情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老人突然一步从阴影当中窜了出来，走到正在烧火的男人身后，猛地一推，男人一个踉跄，跌跌撞撞地走到了路中央，满脸迷茫地回过头，随后眼睛瞪大，死死地盯着老人的方向。他也看到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他能看到呢？就在我疑惑的时候，突然之间响起尖锐的鸣笛声，一辆高速行驶的货车飞驰而来，司机满脸惊恐，并且拼命地踩着刹车，但最终还是狠狠地撞在了男人身上。男人的身体被撞飞出去好几米，鲜血淋漓地趴在地上，一动不动了。老人脸上露出几分哀愁，但下一秒就被狂喜所掩盖。他咧开嘴无声地大笑着，缓缓地消失在了夜色里。而下一秒钟，花坛的阴影里走出了一个迷茫的身影，是那个男人。他看着远处自己的尸体愣在那儿了。我不寒而栗，如果昨天不是我要去西去居，而又正好没有车经过的话，或许站在花坛边的就是我了。我叹了口气，假装没有看到那个男人，迅速离开了这里。我又看到了西去居，店里依旧喧闹，食客们热闹如故，但随着我推门而入，几乎所有人的动作都瞬间停止了，他们就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一般，变成了一尊尊雕塑，只是生硬地把头扭了过来，不约而同地凝视着我。服务员们围了过来，厨师看着我叹了口气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我勉强挤出一个笑容，各位，我来这儿想找个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一块怀表，是童老头留下的，他老伴一直惦记着，所以我想把这块表给带回去。厨师脸上露出古怪的神色，他盯着我一言不发，看到我心里发毛，他才悠悠说，你要找的这个人姓童吗？啊？厨师笑了，从怀里缓缓扯出一条链子，链子底部系着一块褪色的怀表。可我的老伴早就死了，比我还早好几年呢。什么？我如遭雷劈，刹那间不知该说些什么好，好半天才缓过神来。我咽了口口水，声音沙哑地问道，您就是童金水的爷爷吗？厨师恍然大悟，说道， 原来是他让你来的。童家是历代都是粗人，想不到终于出了个头脑伶俐的。我心中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，仿佛落到了冰水当中一般，但还是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强笑着说，
您可不算粗人，金水说您年轻的时候是有名的智将。
厨师嘿嘿一笑，
智将，我就是个厨子，骗了一辈子羊肉，就连死了还得干这老本行呢。就算往上数，我童家氏在镶黄旗那会儿也不过就是个管凌迟大刑的刽子手罢了。
我终于绷不住了，不敢相信地说，
金水在骗我吗？他到底想干什么？
身后的一个服务员叹了口气说，
傻小子，离开西去居的机会只有一次，你不该再来的。
在我惊恐的目光当中，厨师提着刀一步步走到我身前，他缓缓举起刀，一点一点地靠近了我，然后把刀递给我了。
什么意思？
我下意识地接过刀，有些不知所措。厨师满脸兴奋，他麻利地脱下身上的白褂子，叠好放在了桌子上。我以为还要再等几十年，等到金水快死了，他才会第二次走进这里。没想到他还有这样的办法，果然是我孝顺的好孙子呀。
金水，第二次？难道童金水来过这里吗？
我突然想到跟童金水第一次见面的场景。
你好，我叫童金水，北京土著。
哟，你也是91年的，缘分呢，咱俩同岁，走，下班一起撸串去。我还在回忆着，厨师已经走到了门口，冲我挥了挥手。
这厨子以后就不是童家氏来当了，小伙子加油啊。
随着他踏出一步，本来年轻的脸庞瞬间苍老，几步就变成了一个老人。但是他的脚步却分外轻快，哼着小曲儿越走越远。而西去居的其他服务员则充满羡慕地盯着厨师远去的背影。我突然之间意识到了什么，恐惧一下子席卷而来。我一把扔掉手中的刀，快步朝门口冲去。可意外的是，服务员们并没有阻拦我，而是对我投来怜悯的眼神。穿门而过的那一刹那，我突然眼前一花，回过神来之后，我已经再次站在了店里，手中拿着那把刀，身上也换成了白褂子。
不，这不可能！
我又一次朝门口冲去，一次又一次。我已经不知道自己穿过了多少次大门，但每次都回到了西去居的店里。终于，我精疲力竭地瘫倒在地上了。
你闹够了？
服务员冷冷地看着我。
闹够了就该干活了，客人们都等着呢。
一个颤颤巍巍的老头走到我跟前，缓缓伸出了自己的胳膊。我举起刀，看着刀身上反射出自己的脸，该骗肉了。好了，涮羊肉的故事演播完毕。本故事作者川哥，由大凯为您播讲。
本期故事演播完毕，想要了解大凯更多的精彩内容，敬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大凯说，感谢您的收听。